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可是我告诉你说，为别人而活，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为别人而活，很多东西你就必须接受。在这边保罗说，他为那些并未见过面的人而活。保罗说，我尽心竭力的侍奉是为了你们。当保罗讲到侍奉尽心竭力的时候，他是指的生活的侍奉，你知道吗？他不是指的在教会的侍奉。在教会的侍奉其实很简单，对不起啊，我这样讲下去啊，反正有网络出去，我告诉所有全世界教会的人说，在教会的侍奉可以是假的，而且可以非常假。我讲到有什么困难？大学教授随便讲也讲得比我还好啊，对不对？带敬拜的有什么可以做不到的呢？这拍手谁不会拍，喊耶谁不会喊，对不对？祷告词，祷告词先写就好了嘛，不是现场讲也可以讲出很好的祷告词出来啊，这些都是可以是假的。在我们 ANS 生活的弟兄里面，我要告诉你，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给别人看见的跟我们自己的状况是两面，那我告诉你，这就是假的。那我没有说这样绝对不可以，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个过程。过程就是说，你到了这一站还有下一站，到了下一站还有下一站。所以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为什么而活？绝对不是别人看到了这个部分，而是当别人没看见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活？前两天我们欧华开校务会议，我是董事会，所以我不开校务会议的。可是院长特别请我去，学校成立十几年了，我第一次开校务会议，最多第二次。有一次我在学校他们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我说李长老你可不可以来，我说我不去，他说我们邀请你来列席。所以因为我们院长廖院长他下一个礼拜会来我们这边讲道，下下礼拜会来我们这边讲道，他知道我的原则，董事会绝对不干预校务的。然后他那天就说他写给我，他说李长老可不可以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开校务会，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我说好。他上去，他知道我的性格，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欢迎李长老来列席，他故意把列席念得很慢，他是让我知道说他也知道我是来列席的，因为我不参与决定，在校务会议里面。那大家就在那边笑，然后我就跟他们讨论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确定医生不让我2月22号到4月29号到欧洲去了，所以我已经没办法实体上课。可是我支持他们实体上课，我说你们要评估，你们要收集所有的资料，你们要决定怎么做，我赞成实体上课。因为他们不像台湾，我们不能用台湾的观念来想，他们那里可能一半的人都感染了，你知道法国才多少人，现在一天50万人，他们已经曾经降到剩下几百人呢，现在一天几百人，现在又升到一天50万，他才多少人啊，他人口最多是5000万6000万就最多了，一天50万是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吗？我们要是一天这种比例的话，按比例的话，我们吓得没有人敢离开家门了。他们照样出去。我就说我赞成他们实体上课，为什么？我告诉你，实体上课才是真正上课。网络上课我也很轻松哦，我透过网络，我告诉你，他生命不会改变，因为我讲的会很好听，你知道吗？他会看不见这个老师的生活。而且现在因为 Zoom 的关系，上半身正常，对不对？下半身你都不知道他穿什么，是不是？啊，你不小心站起来，啊，你在穿短裤。然后现在化妆也只要化上半部了，对不对？下半部不需要化了。尤其现在禁止饮食的时候呢，就更不需要化下半部了，对不对？那你们口红到底有没有擦？等一下我检查一下。就是你看不见真正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支持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不怕我们教会人少。我告诉各位，我不怕我们教会人少。因为人多不一定就是好事。 我不是因为我们人少我故意这样讲，我这真的不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面对自己，慢慢处理，这个不是很急的事，可是这是必须的事，这样听得懂吗？你也不要两年都弄，你会把你自己掐死啊。可是你就在进步，要进步，要进步，呈现真实的自己，让自己是真正的活出来，让真正的活出来。所以保罗说他尽心竭力在生活上面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别人，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叫人因我们，所以尽心竭力的活着是为了别人。我再说一次，为了别人。我不管你以前在哪里聚会，或者你以后去哪里聚会，别人告诉你要为主而活，我没有反对，可是我要加一句，为主而活，而且为人而活。否则你不知道你为主而活的另外一只脚要踩在什么东西上面，两只脚，一只脚为神而活，另外一只脚要踩在哪里，还有最终的表现在哪一个部分，或者你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谁不会讲为主而活啊？这是我真的，我传福音，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不要急？因为我是立志做这件事的。我都是30年之后，我终于领悟。当然，因为没有很多人教我这个东西啦。因为我你知道，我以前听的都是为神而活，我很少听到别人说为人而活的，我真的很少听到。一直到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异端了。后来我再三的读圣经，我发现只有为人而活才能证明你是为神而活。我说证明，意思是有时候不证也明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证明，你要知道打官司就是为了证明嘛，你拿出文件出来，你拿出证据出来，所以是非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都是大家讲的嘛，你要拿出证据出来。那保罗说他做什么事呢？啊，来看哈，第一，在盼望上让别人得到鼓励，在盼望上让别人得到鼓励，意思是这样哈。如果我跟亨达在一起，我怎么样的服侍他，我怎么样这样的生活，是叫亨达因为我在盼望上更得着鼓励。这个盼望当然是对神的盼望，对他人生的盼望，对他家庭的盼望，对他事业的盼望。我希望他被鼓励，这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现在是把它弄成现代化哈，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保罗说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保罗说我这样做的目的，我这样活的目的，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这个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更好的翻译是要叫他们的心被鼓励，被支持，被激励，让他们得到更大的盼望。我因为这两年都没有离开台湾，你们跟我接近算是比较近的啦。我们有互动，有来往，有一起吃饭，有互动。你们稍微了解我，对不对啊？比较了解我了。可是哈，远远看着我的人都哇，他哇好棒哦。靠近我的人吃过几次饭，就是说哇，这个人你有很多种想法哈。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哇，他好严格哦，哇他很严厉耶，他做事情很精准的，你一点点偏，他说没有要回来这样。或者你会觉得说哇，李长老很凶哎，对，我是很凶的一个人，但是我常常跟别人讲，你知道我对谁最凶吗？就对我太太，比对我太太更凶的就是对我自己，我对我自己是弄到只差没自杀而已，我是非常严厉的对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有永恒，那个是一个盼望，那个是将来一定去得到的地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真的把它弄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骂光州，他没做好一件事，我就很生气，我在骂他。当然是你们都看不到了，我在骂人的时候，通常是小众我才会骂人。我在讲他说，他就吓到了，你知道吗？他说要这样吗？我说你这个都做不到，你要在我们教会里面一起带领教会，你有困难，你知不知道？哇，他就讲哦，他有时候把他讲到他都哭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真实的。可是我但你要问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如果你只管我讲我很凶这件事情，那我可能态度你不接受。可是如果你知道我的动机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一样的想法，对吗？你知道保罗骂人比我骂的还凶啦。 我连耶稣都比不上，我告诉你，耶稣骂人才恐怖呢。回去念马太福音第二十三、二十四章，你回去看他骂人，他骂人说什么呢？是吧？他说哈，哦，你外面看起来蛮好看的，好像坟墓的那个墓碑一样，你里面都装死人骨头，我有这样骂过你们吗？我连耶稣的一半都比不上，我告诉你，我差耶稣还差远的呢。耶稣说啊，你这样，你想进天国，你四个字送你门都没有。我，你们有钱人，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话吗？我从来不敢讲这个话。他还说那个，反正他讲的话呢比我严厉多了。只不过你们都不敢讲耶稣，你只敢讲我。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有的时候也不帮你做决定。很多人跟我说，李长老，你告诉我怎么做。我不帮你做决定的缘故，并不是我不愿意替你负责，而是这是你的生命，你必须自己做决定。那因为我帮你做决定是省了你的事，对吗？可是下次同样情形出现的时候，你未必会做对，所以我宁可你做错，你听得懂吗？然后你跌倒，你说哦，原来这里有个问题，然后你就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是要叫别人因我们在盼望上更得到鼓励。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好好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这跟你有多少钱绝对没有关系，这跟你的职业的高低贵贱没有关系，这个跟你有没有被别人接纳没有绝对的关系。当你想清楚你的地位以后，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这样活才是真的。那真正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了别人，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或许或许你们比我年轻，或许你们信主不久，不像我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啊。人我讲人就是我了哈。其实吃饱了你还要吃什么？你听得懂吗？如果我有多一点点钱，我可以吃好一点点；如果少一点点，吃这样也饱啦。如果有多一点点钱，我享受好一点，我也不反对别人有钱的人多享受，这有什么问题呢？那个钱是他的嘛，他本来就可以吃好一点嘛。我吃50块钱的便当，或者我吃100块钱的便当，你吃1000块钱的便当没有问题，你吃1万块牛排也没问题，那个钱是你的。可是其实当你没钱的时候，吃100块也可以的。那到底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活在地上才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否则你真的会曾经沧海你就难为水，对吗？这两天我还在跟秋华讲，我说我们现在的我们 ANS 的点阅率就是几百最多了，人家那个一上去就是几千几万的，有没有？哇，那个我们会不会羡慕别人啊？人家都几万呢，我们几千，或者我们的收入是多少？一听到别人的收入怎么会这么多呢？就你到底甘愿不甘愿？你到底认定不认定？我们在地上到底活得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说其实我真的如果现在离开世界是最好？因为我昨天晚上还为了这事情睡不太着，我跟秋华说，你觉不觉得神写了摩西五经，要摩西写摩西五经记载的摩西的生平，然后又记载了约瑟的生平是为我们呐。我讲的不是对一般人，当然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嘛。可是如果神特别写的那个是要特别给我的话，我真是好苦命哦，我就心里想就害怕，对不对？40年王宫生活没搞完，还跑去旷野40年，那最后40年更可怜，对不对？那约瑟也是啊，本来以为卖到波提乏家够可怜了，你知道波提乏家也还好，你知道吗？后来他的祖母来引诱他，他就逃掉了。后来抓到监狱里面也还好啊。监狱，我问你，如果凭良心讲了，你比较想要在监狱里面，如果没有霸凌了哈，你比较想做监狱里面，还是比较想做宰相？你没想过对不对？如果没有霸凌，我愿意住在监狱里面，我不要做宰相。我看你们当中很多人。火候还不够，你没事搞事啊，你做宰相干什么？累不死你啊？那是我们怎么在地上活着？ 你要想清楚，当你想清楚之后，你才会活得很快乐。那我们严长老从今天开始正式退休，对不对？今天开始，你看他高兴成这样，你看。我常常讲他的例子，他进一个金控，当时不叫金控，三十几年噻，四十年，他在同一个公司做了四十年，从小弟做到总董事长，上市公司哦，你们上市公司啊，对不对？对啊，上市公司董事长哎，你别开玩笑哎。可是他现在下来之后哈，又没身份，又没地位，知道吗？来我们教会又不一定被我们尊重，然后那个动罪什么的哈，对不对？你觉得他要很高兴还是很难过？那这是个过程，这不容易。但是等到你一旦确定了你的状况的时候，你多忙都没关系，你多空都没关系，你多有钱都没关系，你多穷都没关系，你多热闹都没关系，你多孤单都没关系。你要搞清楚，你一旦搞清楚之后，你就稳定了。我们活着为什么？我告诉各位，为了别人跟我们在一起，他就得到安慰。为了别人跟我们在一起，他就得到安慰。慈云懂吗？你在你们家经营那个事业，要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那里都觉得说这个场地真好，然后你过去跟他讲两句话，他就说哇，这个主人设立这个场地的目的是什么？哇，我真的有在这边休息到，这就是你的目的。我们活的是为了别人在盼望上更被鼓励。来，我现在讲一下哈，我们都相信有永恒，对不对？可是永恒有多长呢？永恒是一条线，这样过去无止境，这样过去无止境。我们人生呢，就是一点。正常现在八十几岁，运气不好一百岁，对不对？运气再更不好120岁啊！你觉得八十年，我们就像八十年就好了哈、啊？你觉得八十年在一条线上面占多少？我这样讲绝对没有夸张，一天24小时，每一小时60分钟，每一分钟60秒。如果算了永恒，我们的一辈子连一秒钟都没有过了。然后我们为了这个一秒钟搞个半死，然后绝对不管永恒。如果你弄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东西就可以放得下来。我们为什么？我们为别人而活。那当这样讲的时候，看起来容易，其实不容易哦。不容易哦，因为这样是用讲的，对不对？可是我跟洪昌同工的时候，我就跟洪昌弄不惯你，他为什么要这样啊？然后就气得个半死，对不对？然后上有父母，对不对？下有妻，这个的儿孙，然后旁边还有妻子，还有同事，弄不死你。所以你要花时间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而活。我是为了服侍别人而活。如果这样，如果我是让别人因我在盼望上更得着鼓励，其实讲话就是一线之间态度精准的讲话是一线之间，讲话有可能讲错，这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会讲错话。可是你的态度对，就会有修正的可能性。你态度不对，讲话对的也是假的。我再讲一遍，态度对了，你讲话没讲好，下次就可以改变。可是如果你态度不对，或者你的心态不变，不对，或者你的目的不对，那么你怎么讲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所以在盼望上让别人更得着鼓励。其实我知道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尤其你们，我这样看下去啊，今天除了几位在我们教会不够久以外，都是比较久的了哈。啊，跟 Lolo 也是从头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啊。我相信我们慢慢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已经改变了，我们活着不再只是为了自己，我们也为了别人。我希望我这样做能够让我的员工舒服一点，我希望我这样做能够让我妈妈高兴一点，我希望我这样做可以得别人得到鼓励，这是第一，得到鼓励。第二，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叫人因我们，第一啊，是盼望上得到鼓励，就是你说我愿意活下去，我们跟别人在一起就让他愿意做下去。第二，在爱心上更互相联络。我们有一个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让我们 可以在爱里更互相的连结，无论是连结在我们身上，或是让人在爱中彼此连结，或者是连结在基督的上面，都是我们该做的。在爱心上互相联络，是我们基督徒为何而活的另外一个目的。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基督徒不应该造成更多的混乱，不应该造成更多的争执，不应该为了表现自己而不断的与人争竞，不是为了彰显我们比别人更好而引起冲突。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是要表现在我跟别人，我觉得他有感觉到我爱他，他有感觉到我爱他，还有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因为很早就信耶稣嘛，所以我一生很早就下定决心，我很早下定决心，我愿意成为人和神之间的和睦，所以只要有传福音的机会，基本上我就会去。那现在我不去的缘故，就是因为我希望你们都去，不然我去相对于你们是比较轻省的，因为你可能要弄很多次，我很可能那都是神的恩典了，另外这是另外的事哈，我去可能很容易。你知道我现在到世界各地去哈，我到每一个教会去，他们都是我就是不是教课讲主日崇拜而已，他们都把那个疑难杂症先收集好，那个找麻烦的约到教会来谈，那个死不信耶稣的叫我去传，这样子我就整天弄这些东西。我到那边他就说李长老，所以我到那边好，人家问我说你有没有体力，你有没有心力，我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回答就是白回答了。你怎么跟他们讲说啊，我今天很累，他说好，他说那我们多休息，然后他就把你车子一开就开到别人家里去了。就他讲的是 他讲的是口头的话，所以我都不讲别人，我就说我都来到这里了，就随便你吧，我是说真的，就随便你吧，你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我不是生气，是你就无可奈何嘛，那神已经把这个能力给了我，我不用要干什么。有一次我就他就说啊，他先生怎么样怎么样，他太太怎么样怎么样，要我去传命给那个先生，那个太太已经信主了几十年，那个先生就不信。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先生我一碰到那个太太，我就知道他先生要很难信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太那个样子，他现在就是很难信嘛。那我就后来我就跟太太说，你一句话都不能讲，我在带他信耶稣的时候你一句话都不能讲。他太太出来接我嘛，我就说等一下进去一个半小时你一句话都不能讲，我没有看你，你不要讲话，这样。我还没讲三句话他就开始讲话，我就把眼睛一看他，我就看着他，我心里告诉你不要讲话，我就开始讲。那天他就信了啊。对我来说没有困难，可是我希望你们都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样传福音会让你的生命改变，会让你的思想改变，会让你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调整。我自己对我自己最大的期许就是成为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和睦，那是我自己。后来等我年纪更大以后，我就发现人跟人的和睦更困难，听得懂吗？人跟神的和睦没有那么困难，你只要找到那个他的需要点，然后上帝是真的能够满足你需要，这有什么困难啊，对不对？可是人跟人的和睦很难，你知道吗？我在大概做童工，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长辈当中，五十岁跟五十岁的不合，七十岁的跟七十岁的不合，这个好怪。我以为那些越属灵的人越合得来，我现在发觉越属灵的人越合不来。所以我又立了一个志向，我要成为人和人之间的和睦。保罗说在爱心上更互相联络，我愿意成为人和人。所以通常在我的同工当中，如果有夫妻不和的，我的同工当中他愿意，我都列为最优先考虑的对象，我愿意去陪伴，我愿意去陪伴。为什么？因为你不觉得你这样生活太辛苦了吗？啊，都已经结婚了，对不对啊？有本事你离掉啊，你又没本事，你听得懂吗？你又没那个种敢离婚，那为什么不处理呢？你要混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当然你问我说赞不赞成离婚，我是不赞成啦。可是我现在问题不是我赞不赞成的问题，而是你又不解决问题，那你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事情。当我讲人跟人之间的和睦，不是和稀泥的和睦，因为和稀泥的和睦是没有意义的，那都是给别人看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跟秋华去被一对朋友请吃饭，一对朋友非常要好，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可是我们知道他们两个夫妻感情不好，那妻子告诉我们的，那天到他们家吃饭真的是很开心啊，然后他先生就他太太说那我帮你添一个饭，他先生说好，他太太就走过来帮他的先生碗拿起来，你知道他先生还顺便摸他太太屁股一把，是给我们看的啦，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肢体接触，没有眼神接触，也不讲话的，来这一套，你听得懂吗？那何必活得那么辛苦呢？可是人跟人要和容易吗？没有啊，因为我们的原生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不一样，我们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两个人要怎么样合得来，这不容易。所以怎么样我活着，我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当然我跟我太太之间怎么处理问题，那这个是我自己要去处理的，我也希望有人来帮助我，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暂时现在不需要，不动用各位了，不过你要请我吃饭我还是乐意接受啊。我们的感情很好，可是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所以在我们 ANS 的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别人在爱心上面彼此联络的重要的一个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使人与人和睦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弄巧成拙，可是这却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人在爱心上互相联络。第三，在信心上更加认识基督，这边我就不多讲，那我下次还要继续讲。我们尽心竭力的侍奉也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别人在信心上认识基督，就是相信神。那这一个都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我这样活别人看得见吗？我这样活别人能感受吗？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说话，或者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我们没办法，你知道有些人是我们一辈子没办法的人，对不对？就是一物克一物嘛，哈，他就是完全不理我们，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就活出你自己应该活出来的样子就够了。我常常劝弟兄姐妹，那首歌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你放心，你只要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应该活出来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对方其实是看在眼里啦，他只是不愿意说出来。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改变了，对方怎么会不知道？他跟你越亲越知道嘛，所以你就慢慢等他，总有一天等到你。那这个我等下次再说。感谢主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神，而且经历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神是个灵，我们人里面也有灵，当灵和灵接触的时候，你会有感觉，有的人比较敏锐一点，有的人比较没有那么敏锐，这个是可以学习的。有的人的感官眼睛比较好，耳朵比较不好，有的人的耳朵比较好，皮肤没有那么敏锐，但是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接触他，不仅是还没有信到信，而且信以后也是这样。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更多的接触神，敬拜神。我们今天的聚会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平常聚完会还有很高兴的事，对不对？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运动，不是因为过年，而是因为疫情我们会暂停。那下礼拜我们还是有聚会，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有在这里面的吃喝，那这段就会有一段短短的时间，直到政府说可以，我们就会一起开心的吃喝。盼望过年期间，我也代表所有同工长老们祝大家新年愉快，而且我们可以更多来往。如果你没有离开台北，你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吃饭呢？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更多的彼此相爱，有些互动，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来，我要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天父，我要向您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教会，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主啊，我们当中有的人是比较开朗的，但是有些人是比较安静的，内向的，求你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之后，我们可以更多的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彼此相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是从内心的深处真正的表现，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互相的激荡。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彼此的效法，让我们知道在地上短暂的年日以及你所给我们的恩赐都是为了别人而使用。 所以求你让我们真的因为这样做，不因为别人这样，而是因为我愿意这样，我们就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主啊，我们现在要分散在这个过年的期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鼓励提醒，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的家人，在看我们这个直播或者是以后录影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